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呢是世界杯 E 组和 F 组两个小组的情况。E 组的小组分组情况是巴西、瑞士、哥斯达黎加和塞尔维亚。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四支球队在国际大赛上的交手经历比较少，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的还是2002年的世界杯，巴西和哥斯达黎加曾经是一个小组。那同组的还有土耳其和中国，那其他的球队可能相对的就少一些。首先说一说 E 组种子队巴西，巴西可能是本届世界杯夺冠大热门之一，因为巴西是除东道主俄罗斯外第一个晋级我们俄罗斯世界杯的球队，他在整个南美区预选赛打的成绩特别好，提前很早的就已经进入到了世界杯外围赛。而且整个巴西队在2017年7月份之后一场球都没输过，在这之后的11场比赛当中，只有几场平局，没有出现过败仗。而且他的交手对手当中呢，并非都是弱旅，这里面包括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智利这样的球队，还有英格兰、德国，这都不落下风。所以说整体来看呢，巴西队的表现是非常抢眼的。巴西队很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打出非常好的成绩。巴西队在世界杯之前准备的热身赛的情况是6月3号和克罗地亚展开了一场热身赛的争夺。那克罗地亚呢是一支东欧球队，那显然巴西选择克罗地亚，应该是针对于塞尔维亚做出一些准备，因为东欧的球队啊，整体作风硬朗，身高偏高，打法意志力很坚强。也并不是特别好对付，所以说巴西呢选择克罗地亚也是做了万全准备吧。那对阵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多说两句，巴西队在上半场的进程当中问题很大，但是内马尔登场之后，整个巴西就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所以呢，目前来看，巴西队正在调试自己的阵容，达到他们应有的状态。那6月10号的时候呢，巴西将迎来小组赛，将会迎来热身赛的第二个对手，也是在世界杯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赛，对手呢是奥地利。奥地利呢是一支中欧球队，那它毗邻的国家呢就是瑞士。那很巧，巴西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第一场的比赛呢，对手就是瑞士，所以巴西队在世界杯之前针对性的选择了一个跟瑞士打法相对接近一些的奥地利进行一场热身赛。巴西队啊还是比较谨慎的。同组瑞士、哥斯达黎加和塞尔维亚，他选择了，和塞尔维亚和瑞士比较球风接近的球队，针对性的去做一些训练。同时呢，他作为一支南美球队，对中北美地区的哥斯达黎加还是相对熟悉的，所以呢，我相信巴西对哥斯达黎加还是有一定把握。目前来看，整个 E 组的小组形势来看，巴西一定是最好的。6月18号凌晨2点，他将面对的是瑞士。6月22号的对手是哥斯达黎加。小组赛最后一轮的对手是塞尔维亚。很有可能巴西队在小组赛2轮之后就已经确立了小组出线的形势。所以说，巴西队整个世界杯的进程目前来看，应该可能会比较的顺利吧。那相比之下呢，整个 E 组争夺小组第二的形势就会更加激烈一些。瑞士队的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让人刮目相看。不过瑞士队选择的热身对手整体实力都不是很强，可能只有西班牙和英格兰两支球队，还有葡萄牙可能算是，值得去看一下的啊。但是呢，怎么说呢？瑞士队啊，在世界杯之前的准备也是非常有意思。6月4号的时候呢，瑞士准备了第一场热身赛，是和西班牙，打成一场1-1。哎，看上去打得还不错呀。确实啊，瑞士队简直就是西班牙克星。在南非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呢，瑞士和西班牙曾经是同一个小组，而且西班牙的第一战就是面对于瑞士，而且还输给了瑞士。但是之后西班牙是一路高奏凯歌。瑞士队啊，也不是一支好欺负的球队，整体性也是很强的。虽然最近几年在国际大赛，包括在欧洲赛场上的表现不是特别抢眼，但不要磨灭瑞士队这支球队的水平。瑞士队的情况还是很乐观的吧？ 啊，至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乐观。那瑞士队在6月9号准备了第二个热身赛对手，也就是在世界杯之前的最后一个对手呢，是日本队啊，这也非常有意思啊，为什么呢？首先，瑞士队基本上没有针对自己同小组球队进行训练，比如说巴西、哥斯达黎加，他在整个热身赛期间没有选择任何一支来自于南美及中北美地区的球队，选择了来自于亚洲的日本，但同组呢又没有任何一支来自于亚洲的球队，选择了西班牙，但是同组的欧洲球队呢是东欧球队塞尔维亚，作风非常硬朗。和拉丁足球作风还是比较不相近吧。其实我觉得瑞士队有没有针对性呢？其实我觉得有。首先，西班牙是世界拉丁球派的代表球队之一，和西班牙和巴西之间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瑞士队选择日本也很有意思啊。日本多年来始终是寻找的巴西的打法，也是很有巴西足球风格。而且大家如果了解历史的话，巴西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所以啊，我觉得瑞士队如果是完全没有针对性的准备比赛，我觉得太偏颇了。但是通过西班牙和日本来寻求和巴西这场比赛的感觉，还是不是有点舍近求远了呢？瑞士的首个对手就是巴西，这对于球队来讲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啊，但是我相信瑞士队也会做好万全准备，因为瑞士队在每届大赛的第一场比赛也都能打出一些令人惊艳的比赛来啊，至少第一场，好吧，看看瑞士队如何面对巴西。同组的另外两支球队呢，还有哥斯达黎加和塞尔维亚。先说哥斯达黎加吧，上一届世界杯哥斯达黎加简直让人惊艳，在英格兰、意大利和乌拉圭围剿的小组当中，竟然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现，而且可以更进一步。这支球队真的让人难以置信，但是黑马成色，他能黑多久呢？哥斯达黎加最近的热身赛的对手呢，选择了很多，比较熟悉的球队吧。其实现在哈，看跟西班牙打过热身赛，17年的时候，进入到18年呢，选择的对手还是比较弱吧，苏格兰和突尼斯。在世界杯之前，6月4号，他选择的热身赛对手呢是北爱尔兰，最终以3-0取胜对手。哦，这场比赛选择也是很有意思的。不过要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哥斯达黎加在赛前准备的热身对手可是不少。打完北爱尔兰之后呢，他将会面对英格兰和比利时打2场热身赛，这个就有意思了。比利时和英格兰的作风啊，还是比较有风格的，但是哥斯达黎加在这个小组当中不会面临和比利时一和英格兰作风特别雷同的球队，这个就非常有意思。而且英格兰和比利时是小组同组对手，来自于 G 组，也就是说什么呢？哥斯达黎加即使是在E 组突围出现的时候，也不会碰到 G 组球队，除非再进一轮进入到8强甚至4强，才有可能碰到比利时或者英格兰。而且比利时、英格兰是同小组球队，我觉得这两场比赛打下来，比利时和英格兰会拿哥斯达黎加做对比来熟悉对手，这还是比较关键的。所以哥斯达黎加选择这个热身赛的对手，让我确实有点看不懂。但是大家肯定说，哥斯达黎加这样的一支球队有什么强援吗？那肯定要提到他的门将，门将大家很熟悉，来自于皇家马德里的纳瓦斯啊，这是球队目前的当家球星。仔细看了一下哥斯达黎加过去几场热身赛当中表现的球员的一个状态，目前这支球队的球员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啊，球员主要来自于两个方向吧，一个是来自于西甲联赛，一个是来自于美国职业大联盟。来自于西甲的，比如说像拉科鲁尼亚这样的球队，包括，可能还有一些，哦，我记得是，对，还有那个皇家贝蒂斯这样的球队，就是在西甲目前排名中游或偏后的位置的球队，还有来自于一些，比如说葡萄牙联赛的啊，但是来自于美国职业大联盟的球员也不少，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熟悉的球队，比如说纽约城啊， 这样的球队都是来自于美国职业大联盟。哥斯达黎加的地理位置就是这样，还有个别几个来自于欧洲的一些小球队。啊，整体球队的作风呢，还是偏重于中北美地区的特点。啊，挺有意思的一支球队吧，经常能打出神奇的比赛。如果哥斯达黎加以首势来打巴西和塞尔维亚、瑞士，那也许门将纳瓦斯将起到核心作用。但是别忘了，哥斯达黎加绝对不是一支防守型球队。你让中北美地区球队把自己的防守强度提高，这无异于是登天呢。这相当于是让巴西打防反，或者让巴西守大巴是一个道理的，太难了。所以哥斯达黎加呀，肯定不会太保守。我觉得哥斯达黎加的比赛进球不会太少。还记得2006年的时候，哥斯达黎加和德国的揭幕战吗？那场比赛打进六球，4-2。所以啊，这支球队还不要小瞧它。最后一个球队呢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这支球队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很巧也是06年，那个时候呢还叫塞黑啊，就塞尔维亚和黑山，那个时候两个国家还没有分开。那个时候的塞黑同组的是阿根廷、荷兰和科特迪瓦，堪称死亡之组，而且输给了阿根廷一场大比分，还让他打进了一个22脚还是23脚传球打进的一球啊，堪称世界杯经典。可惜背景地塞尔维亚当时啊真的是无力啊。目前塞尔维亚来到联赛来到这个世界杯之后呢，可能会做出更多的准备吧。这支球队有几个熟悉的球员，比如说大家可能对这个塞尔维亚现在的这支阵容的了解不多，但是也有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球员，比如说马蒂奇啊、塔蒂奇，这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这个球队。塞尔维亚通常是在后防线方面呢是有一定能力的，而且还有一个来自于中超的球员啊，托西奇啊，入选了塞尔维亚国家队，啊，塞尔维亚国家队可能中国人关注度还是咱们中国球迷啊关注度还是挺高的，因为很多来自于我们有几位来自于我们中超联赛，球员往年都会有啊，这次也是，而且塞尔维亚也比较特殊，塞尔维亚在热身赛当中啊，因为是在2017年11月跟中国队打过一场热身赛。这也是目前我看到的啊，就是在除亚洲球队之外，在世界杯参赛32强当中，一年之内和中国交手的唯一一支球队啊。之后可能还有，反正目前看到一组就这么一支。塞尔维亚在世界杯之前的准备呢，是在6月5号的时候和智利比了一场比赛啊，最终是0-1不敌智利。6月10号呢，塞尔维亚将进行最后一场比赛，然后热身赛，对手还是一支来自于南美洲的球队玻利维亚。看上去塞尔维亚都在准备关于巴西的这场比赛啊，其实也不然，因为哥斯达黎加呀也是拉丁球派的特点，而且塞尔维亚很机智的选择了玻利维亚。玻利维亚这支球队呢，虽然是南美球队，有南美球队的风格，但是它是公认的南美球队当中实力偏弱的，啊，一般是在美洲杯小组出线困难都比较大的一支球队。不过玻利维亚的特点是在友谊赛和热身赛上经常能打出一些令人，感觉很奇怪的比赛啊，总能赢一些强队。这个不说了，塞尔维亚呢显然选择了玻利维亚是有用意的，一方面呢是在熟悉中北美南美地区的球风，另一方面呢是给自己球队看看能不能寻找一些自信心回来。塞尔维亚的目前的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呢将会是哥斯达黎加，这也许对于塞尔维亚来讲有好处，但是这两支球队打法完全不一样啊，能打出什么结果呢还真不好说，这个我们还真得值得期待一下。一组的小组赛呢将会在6月18号打响，巴西和瑞士的比赛将是在6月18号的凌晨2点中啊，我们北京时间进行。那哥斯达黎加和塞尔维亚的比赛呢会早一些，6月17号的晚上8点，也同样是北京时间。那这两场比赛怎么看呢？说一下啊， 巴西作为这个小组的种子队，目前小组出线形势是比较顺利的，个人感觉啊。那这个小组争夺小组第二呢，瑞士和塞尔维亚的直接对话是出现在小组赛的第二场，这场比赛比较关键。整个赛程排布上，塞尔维亚的排兵，这个给他排的赛程是最有利的，是逐步向强发展。首先，首战是打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呢，如果能够拿下啊，如果塞尔维亚可以取胜哥斯达黎加，下一轮的对手就是瑞士。如果继续能在瑞士身上取分，基本上塞尔维亚可以获得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了。那如果和已经两场比赛就已经确定了小组出线资格的巴西在最后一轮碰面的话，两支球队打出一场默契球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塞尔维亚在这个小组的赛程上占优。所以，我暂时认为塞尔维亚有可能在小组啊，也就是在 E 组当中突围。看下去呢，我认为巴西和塞尔维亚小组携手出线。首战，巴西瑞士，巴西胜球啊，胜球，然后进球应该也不会太少吧？瑞士虽然是一支中欧球队，比较保守一些，但是巴西如果能够打穿瑞士的话，我觉得瑞士防守方面没有太多的招架之力，三球或者三球以上。哥斯达黎加和塞尔维亚这场比赛，个人感觉，塞尔维亚不败啊，塞尔维亚不败，很有可能拿下胜利。但是啊，球是圆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哥斯达黎加始终听上去不是一支强队，但是这支来自于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球队总能制造奇迹啊，还是要继续往后看吧。目前来看呢，还是这样的一个推测，塞尔维亚呢有可能会获得小组出线资格，这是我对 E 组的一些推测。今天最后的一个要说的最后的一个小组呢是 F 组，F 组的四支球队分别是德国、墨西哥、瑞典和韩国。这四支球队呢也是挺有特点，而且我觉得 F 组的整体实力是很强的。德国无疑是整个 F 组当中实力最强的，也是本届世界杯目前夺冠最大热门，也是卫冕冠军。目前的这支德国队基本上是延续了4年前的阵容吧，个别几个位置可能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稳定性还是很强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德国队啊，机会还是不小的。我们来观察一下德国队目前的比赛赛程以及世界杯这期间的赛程。德国最近的比赛状况还真不是特别理想，也就是说，德国队在热身赛，2017年11月份打了两场热身赛，选择的对手是两支非常强的球队，英格兰和法国，都是平局收场。在今年的3月份呢，又选择了两支实力很强的球队进行比赛，分别是西班牙和巴西，一平一负啊。德国也就是说，打17年的下旬到现在为止，国际比赛没赢过球，而且是多数是平局。好不容易到了6月份啊，球队开始打新的热身赛，这回显然德国学精了，选了很实力相对较弱而且比较熟悉的对手奥地利，但很不幸1-2不敌奥地利。这样就导致一个结果，德国在过去半年的比赛当中，竟然一场比赛没赢过。哎呀，这个太尴尬了。德国在世界杯之前的最后一个热身赛对手是6月9号和沙特阿拉伯进行比赛。其实要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些球队越接近于世界杯比赛，越接近于后面的小组，比如说 E 组、F 组，甚至 H 组、G 组的球队。越接近于后面的球队，热身赛的时间排的比较靠后，但是距离他正赛的时间也比较短。他的最后一场比赛的时间是6月9号，但是他小组赛开赛的时间是6月17号，中间相差了8天。看上去还可以，7-8天的调整时间，但是这个时候，相比之前的球队刚刚调动起的积极性，显然德国队有可能已经冷下去了。作为一支专业的球队，可能这些东西我们不用球迷去猜测，他们有自己的办法。德国队在6月9号选择的最后一个热身赛的对手有针对性，而且也很有必要，选择的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也是一支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分在了 A 组。如果能够取胜沙特阿拉伯呢， 首先对球队的自信心是个提升，首先对手不是特别弱，也是世界杯级别球队。那其次呢，它是一支亚洲球队，对阵小组同组的韩国队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不过要说东亚韩国和西亚沙特打法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参照的价值我估计也没有多少。这亚洲这么大的疆域啊，这个差这么远的距离根本就不是一个意思了。所以德国呀拿沙特更多是找自信心去了。其实对于德国队来讲啊，这届世界杯的赛程排布对他其实不是很有利。这届世界杯上来之后的比赛是越踢越简单，第一场呢是对墨西哥，但好在和墨西哥的比赛结束之后的调整时间长达一周，这对于球队来讲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打完瑞典之后呢，只有3天调整时间就要面对韩国了。德国的比赛呢是从难到简单啊，一场一场递减，所以说韩国呀第一场对墨西哥的比赛一定要打好啊，这也是非常关键的。整个 F 组呢小组的出现形式个人预测还是比较清晰的。那另外一支我认为很有可能小组出现的球队就是墨西哥。现在来说说墨西哥。墨西哥这支来自于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球队，过去几届世界杯经常小组出线，而且经常能打出一些精彩的比赛来，真的是一支非常有趣的球队。我个人非常喜欢墨西哥队，但是如果说墨西哥队能不能拿世界杯冠军，我只能呵呵，因为墨西哥队目前的情况来看，或者目前的实力，想要获得世界杯路途还是稍微远了点。5月29号的时候呢，墨西哥进行了第一场热身赛，他的对手是威尔士，打成了0-0。6月3号的时候呢，墨西哥又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他的对手一样是来自于英国地区的球队威尔士，比分是苏格兰，比分是1-0取胜苏格兰。这两场比赛呢的练兵价值我不知道在哪儿啊，因为墨西哥队选择了是英国球队，可能从威尔士和苏格兰身上能够看到瑞典球队的影子啊，这个不好说。但是我要说的是，墨西哥在最后一场热身赛，也就是6月10号凌晨2点安排的这场热身赛是丹麦，这场是实实在在的准备和瑞典的比赛。不过，距离他打瑞典相隔17天，啊，也就是说，可能对丹麦的这个认知结束之后呢，真正要面对瑞典的时候已经是17天后了，就是半个月后了。那对于墨西哥来讲呢，也是个挑战吧。其实对墨西哥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德国。这届杯赛现在看上去墨西哥的赛程被切得有点碎，先是打德国，非常紧张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紧接着对韩国，可能刚松下来劲儿，那最后一场比赛很有可能就是生死战面对瑞典。因为如果墨西哥第一场没有把握住输给了强大的德国的话，第二场就必须想办法拿下韩国，那最后的一场比赛就是生死战了，要面对瑞典，而且那个时候的瑞典很有可能也是生死战。所以对于墨西哥队来讲啊，这届杯赛3场比赛场场要拼，都不好打。但是相比德国和墨西哥啊，还有两支球队的命运更加多舛，那就是瑞典和韩国。先说瑞典吧。瑞典在伊布离开国家队之后的成绩是一路下滑啊，虽然说原来的实力也没强到哪儿去，但是现在看呢，连爱沙尼亚这样的球队都打不过，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瑞典队啊，喜欢和北欧球队交锋，就是跟北欧小兄弟打。在今年1月12号呢，和丹麦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比分是1-0。啊，丹麦也是世界杯参赛球队，所以说呢这场比赛还有点价值。但是我要说的是6月3号他又跟丹麦打了一场热身赛，真是找丹麦找个没完没了啊，结果跟丹麦打成了一场0-0。啊，这场比赛两队表现都不怎么着，价值呢也是有吧，因为比较熟悉嘛。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瑞典来讲，最有价值的一场热身赛选择是在6月11号面对6月10号准备的这场和秘鲁的比赛，因为同组有来自于中北美地区的墨西哥，选择一支来自于南美的球队去练兵，还是比较有作用的。而且秘鲁也是世界杯参赛球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支球队 我觉得选择秘鲁很正确。瑞典的形势呢，看上去还稍微好一点，因为瑞典的第一个对手是韩国，以实力上看呢，瑞典应该在韩国之上，但是不要小瞧韩国，拥有像具智哲也好，像孙兴民也好，像这样的球员的这个韩国队也未必好打。目前群龙无首的北欧海盗瑞典，面对现在新生代的孙兴民领衔的韩国，还真不一定会发生什么。北欧海盗太极虎直接对话。第二场比赛呢，瑞典的对手呢是德国，最后一场要打墨西哥。其实我觉得瑞典要面对德国还挺熟悉的，两支球队在欧洲赛场上还是见面次数挺多的。虽然和德国的战绩不是特别好，但是瑞典应该不怵德国，这个是真的。最后要说的呢是韩国队，那我们亚洲的老朋友了。韩国队啊，这一届杯赛看上去分进了一个死亡之组啊，小组出线的几率有点小啊。但是韩国队的准备看上去还挺充分。首先6月1号，刚进6月份第一天就打了一场热身赛，选择的是波黑，一支东欧球队。这是备战谁呢？我也没看懂，反正是和东欧球队打了一场比赛，主场1-3不敌对手。6月7号的时候呢，球队备战了第二场热身赛的对手呢，就是玻利维亚，韩国队玻利维亚。玻利维亚是一支南美，刚才也说过了，一支南美的球队，但是实力不是特别强的一支球队。这个也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选择吧。但是我觉得针对于墨西哥，玻利维亚也还可以吧。韩国呢，安排了三场热身赛。6月11号，这已经是临近世界杯开赛了，准备了最后一场热身赛。他的对手呢，是来自于非洲的塞内加尔。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塞内加尔呢，是一支非洲的参赛国。韩国跟塞内加尔打比赛，寓意何为呢？其实我觉得呀，之前的很多比赛大家不理解为什么这么选，其实反过去看就理解了呀。因为塞内加尔需要跟韩国队比赛呀。因为塞内加尔的赛程，是他同组有日本呐，所以选韩国很正常啊，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塞内加尔选择了韩国，韩国也就应允了嘛，因为踢热身赛也有钱嘛，反正多踢几场对韩国队没有坏处吧，因为韩国这个球队很多核心球员都在国外效力，跟国内的球员的默契程度很弱。通过几场热身赛来磨合，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过我很担心的是，亚洲球队本身体能就不足，经历了三场高密集的热身赛之后，又要准备第一站对瑞典这样关键的比赛，可能是唯一有可能小组取胜的球队，韩国吃得消吗？这个还是值得考虑的。个人建议大家啊，多关注一下韩国队，为什么呢？因为在19年的，就是明年1月份的亚洲杯的赛场上，6月11号，中国将和韩国队打一场比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韩国队的表现。但是韩国这样的球队也有可能在亚洲层面上不会派出全主力，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韩国队，这个我们的老对手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挺关键的。说完了 F 组的四支球队热身赛的准备和小组的形势，咱们还是要分析一下 F 组。刚才说了，德国队是小组当仁不让的最强球队，应该小组出现问题不大。不过过去几届杯赛呀，德国队的小组层面上的成绩都不是很理想。那这一次呢，同组还有实力比较强的墨西哥、瑞典、韩国，也不是特别的容易顺利出现。尤其是第一场比赛，德国和墨西哥的比赛，如果翻车，韩国队后面的比赛，德国队的后在后面的比赛就不容有失，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那墨西哥呢，是除德国之外，这个小组在世界杯赛场上，包括国际大赛赛场上获得成绩水平最高的一个了。墨西哥这支球队的整体实力很强。但是和高大的北欧球队瑞典队交锋啊，会打出什么样来，真不好说。如果被瑞典这样的球队高举高打吊打，那身材矮小、速度比较快、 作风硬朗而且侵略性很强的墨西哥，还真未必能够占得住什么便宜来。啊，这场比赛还是很有意思的啊。韩国队呢，这个小组的实力是偏弱的，小组出线的可能性也是这4支球队当中最差的一个。所以呢，韩国队啊，要争取在该拿的比赛当中拼命，在剩下的比赛当中保分，这才是关键。瑞典队啊，在过去几届大赛当中的表现，我真的对瑞典队这支球队深深的失望，永远打不出来好的成绩。所以说我也不能把瑞典排在一个非常强的球队身上，基本上每届大赛都能看到瑞典队的身影，但是基本上每届大赛都是陪菜者读书，啊，每届大赛啊，不能说每届大赛吧，很多届大赛都是通过附加赛坑死瘪肚，使了大劲，然后进到了决赛圈，然后就是小组赛结束之后就回家了。怪不得伊布拉辛莫维奇不开心呢，这个球队能够帮助大伊布的啊，吕奉先的人实在太少了。好吧，瑞典队可能难度大一点，还是分析一下，前两场比赛吧。好吧，德国和墨西哥的比赛，目前看好德国主场胜，胜平，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两支球队的进球会不会多呢？我觉得不会太多，因为德国现在在锋线上始终缺人。墨西哥在目前的热身赛上来的表现也不是锋线上也不是很抢眼，两支球队很有可能在中场纠缠比较多，所以目前看德国墨西哥首战德国胜平，进球不超过3个，不会太多。瑞典和韩国的比赛呢，瑞典胜平，但是进球个人感觉也不会太多，因为韩国队的进攻实力虽然有孙兴民，但是孙兴民在那个热刺是有人给输送炮弹的，在韩国队没有人给他输送炮弹。他以一己之力啊，作为韩国这种亚洲级球队的球员，在锋线上通过个人能力还是累点儿，还是累点儿啊。那瑞典队呢，一个高大的球队，想要通过高举高打呀，韩国的身高也不低呀，想要通过高举高打对瑞典构成威胁，难度也挺大。但是韩国队呢，整体脚下技术。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说也不是打那个地面流的球队，所以韩国队啊想取胜瑞典难度有一点，所以瑞典对韩国胜平，进球同样不超过3个，这是个人预测啊，个人预测不代表最终情况。我呢也不认为 F 组和 E 组当中会出现什么太大的冷门。最后来综合一下这两个小组的情况，如果 E 组小组第一出现的是巴西，面对的是 F 组的第二。那有可能是墨西哥啊，那这场比赛就太精彩了。墨西哥简直神了个奇了啊！每届世界杯出现之后都能碰着，经常碰到同大洲球队，然后能把同区域的球队吧打的是难受死了。之前墨西哥曾经对上阿根廷，把有里克尔梅的这个阿根廷弄得是乱七八糟。所以这个墨西哥呀，虽然可能整体实力对于南美球队来讲还是稍微弱一筹。但是确实能让你恶心死的球队啊！德国队如果小组第一出现，面对塞尔维亚也是特别有意思啊！塞尔维亚这支球队作风硬朗，碰上同样作风硬朗的德国队，但是塞尔维亚可是有高中锋的，那德国队的防线要经受考验了。最近呢，这个德国队在调整方面，在锋线上始终是不是特别理想，虽然说有戈麦斯、穆勒这样的，也不是说什么正印中锋，反倒在防线方面。胡梅尔斯老了，博阿滕老了，这些很多球员都已经上了岁数了。基米希呢还得往上冲呢，金特尔现在也还是稍微年轻一点吧，才24岁。所以说呀，这个球队啊，防线上现在还真就得胡梅尔斯这样的人啊，得站得出来呀，29岁的老将了，不然球队怎么办呢？德国如果打上塞尔维亚，一定有意思。今天呢，又说了 E 组和 F 组的比赛，距离世界杯越来越近了。那明天呢，将会为大家奉献最后两个小组 G 组和 H 组的比赛。那这两个小组呢，也有大家非常关注的球队，英格兰、比利时，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球队可以值得一提。尤其是 H 组，大家认为梅强队的一个小组是最容易爆冷的一个小组。 具体这两个小组是什么情况，咱们明天说啊。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世界杯前瞻节目，我们下期再会。